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新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如果我们没有你话语的启示，我们是无法知道也无法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当我们有了这些知识，实在不是让我们只是放在头脑的里面，乃是要让我们真的是带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活是被这些知识所引导所管理，也就是被你的真理所引导所管理。天父，所以我们真是要再一次恳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个明白不会是让我们只是听完就算了，这个明白一定是会把我们所学习的真理带入我们的生活里面，特别是带入我们的祷告，因为这些真理是需要我们借着祷告去使你所启示的话、启示的真理成为我们个人的经验。所以我们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每个礼拜听更多的知识，让我们真的是把所学习的实在是深深的啊存记在我们的心中，而且真的是深深的啊把它变成我们要去顺服去遵守的。我们借着祷告开始，我们愿意去遵行你所说的话，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经验。天父，所以我们就把今天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的圣灵论啊。第一段经文我们要看的是在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十九节开始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哈，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在这里呢，当然从我们中文的翻译大家并没有看到圣灵这个字，但是我想等等我们解释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见耶稣讲解真正的敬拜必须是借着圣灵，也就是说可能真正适当的一个解释，这个灵呢不是指我们人的心灵啊。那不过我们先从前面看，事实上十九节之前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跟耶稣已经有了一段对话。耶稣应许说，凡是喝耶稣所赐的水的人就会永远不渴。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就是因为要解决口渴的问题，所以就到这个叙加的一个井旁来打水。但是耶稣跟他的对话他不能够明白，他总是把耶稣所说的理解为是物质的水，但是耶稣所说的其实是耶稣要把圣灵跟永生赐给他。所以呢，为了要帮助他能够进一步真的是得着耶稣所要赐的这个圣灵和永生，所以耶稣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吩咐他去叫他的丈夫到这里来。那么当然耶稣给他这个吩咐主要就是说要帮助他，让他可以真正的去得到耶稣所赐的这个活水，而他 他必须先承认他的口渴，那这个口渴当然是指属灵的口渴，不是物质，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口渴。所以要帮助他解决真正的问题，使他感受到他自己的需要，所以耶稣就吩咐他去叫他的丈夫来。因为耶稣这样的一个吩咐，事实上就可以带出他的罪，关于他的罪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跳过去哈。当这个妇人说她没有丈夫，耶稣就说，你没有丈夫，你说的是对的。换句话说，虽然耶稣要指出他的罪来，但是耶稣还是很有怜悯，很有恩典。所以耶稣首先确实，你可以说是称赞他，或者说肯定他的话，说是你说你没有丈夫，这是没有错。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显出他具有的超然的知识，他就跟这个妇人说，其实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而现在跟你同居在一起的人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耶稣借着这样子的超然的知识，主要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可以承认自己真正的需要，而来寻求耶稣所要赏赐的这个活水。所以当耶稣显出这个超然知识的时候，十九节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换句话说，耶稣对于他的过去和现在竟然能够，就是说能够知道他曾经有过五个丈夫，而且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不是他的丈夫。所以至少从耶稣这个超然的知识，也是就是超越我们人类能够有的一种超然的知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承认耶稣是一位先知。那当然先知我们知道在旧约他们是从神得到启示，然后来宣讲神的话。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显然他认为耶稣有这样的超然知识，也是神启示他，所以他可以说出来。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敬拜的地方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礼拜的地方应当在耶路撒冷。关于敬拜的地方，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不同的意见。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是承认整本旧约的圣经，那么特别在申命记第十二章，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你们要在神所选择立为神的名的地方来献祭。也就是说，你们不可以在随便任何地方献祭，神如果选择哪一个城市立他的名在那里，你们必须到那里去献祭。所以就讲到说，如果路途太远，你们可以把你们的牲畜换成钱，带着钱到了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再去买这些牲畜来献祭。但是在生命记并没有提到说哪一个地方，在生命记只是说神要立为选择一个地方立他的名在那里，意思就是说神的殿要建立在那个地方。然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承认整本旧约的圣经，所以除了摩西五经以外，从接下来圣经旧约圣经的记载，他们看见后来大卫他攻取了锡安的宝藏，也就是今天耶路撒冷城的东南角这一块啊，就是锡安的宝藏。于是大卫就搬进去，就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是大卫的城。然而后来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那么当然后来耶和华也是指示他建殿的地方是在这个锡安山啊。所以呢，大卫就在有意为耶和华建殿，但是耶和华是不允许大卫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流了许多的血，所以就说将来你的儿子接续你做王，也就是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的时候，他要为耶和华建殿。因此圣殿就建立在耶路撒冷，而且呢这个圣殿后来被毁，就是他们整个国家灭亡被掳之后，被毁以后他们重新再重建圣殿，也是建造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太人就以耶路撒冷 看耶路撒冷就是敬拜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所以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他说这个殿是要称为神名下祷告的殿，也就是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如果大家 还记得，所罗门说，如果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到这里来向你祷告，就求你赦免，并且求你领我们回转等等。所以呢，犹太人看耶路撒冷是他们敬拜的地方，但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受整本的旧约圣经，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所以他们就要在摩西五经里面去找这个所谓神要立为他名的地方是哪一个地方。那他们呢，就基于两个理由，他们就选择了基利心山。第一个原因是基利心山，你如果爬在你如果到基利心山顶上的话，你往向下俯瞰，下面就是世界。所以2000年我们去过耶路撒冷，我们带了大概七八十个弟兄姊妹到耶路撒冷，那一次我们就上了基利心山，而且我们真的就是站在基利心山顶上，下面导游就是跟我们说下面就是世界，所以你就站在上面就是俯瞰世界。而世界呢，是亚伯拉罕他神吩咐他离开本族本乡往迦南地去，他首先进入迦南地第一个所到的地方就是在世界，然后在那里筑坛来敬拜耶和华。不但如此，这个基利心山是可以俯视这个世界这个城市。同时呢，摩西在进入在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最后在生命记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最后吩咐以色列人说，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要在两个山之间，一半的人对着基利心山，一半的人对着以巴路山。在基利心山上是宣告神的祝福，在以巴路山是宣告神的咒诅。所以撒玛利亚人就认为基利心山是神所选择要立他的名的一个地方，因此他们是在基利心山上来建造他们的圣殿。不过这个圣殿后来被犹太人拆毁，虽然被犹太人拆毁，在耶稣这个时候时代，撒玛利亚人还是到基利心山上去献祭或者举行一些宗教的礼仪。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我们的祖宗认为要在这山上基利心山上礼拜，可是你们却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提出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敬拜耶和华，这个敬拜神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把话题转移到这个敬拜的场所呢？当然有人提出很多不同的理由，有人认为他就是想要逃避耶稣所提出的关于他的罪的问题，就把话题转移，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也有人是根据他看出耶稣是一位先知，发现耶稣既然是一位先知，所以他就想来提出这个神学的一个问题，到底关于敬拜的场所应该在哪里。一方面当然可能要表现自己在宗教上的知识，可是很可能也是进一步想要挑战耶稣，因为他既然看出他是一位先知，他想要用借着这样一个神学的争论来提出挑战，看看耶稣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也有另外有人认为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既然耶稣要她把丈夫带来，而且耶稣指出她现在所有的不是自己的丈夫，曾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她同居的还不是她的丈夫，也就是说把她的罪显明出来了，所以呢她是承认自己有罪。然而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承认摩西五经，所以对于罪要怎么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当然他们是以献祭。所以他因为耶稣要求他叫自己的丈夫来，于是他看见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呢他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但是他感到很困惑，那么应该到哪里去献祭呢？因为当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的时候，耶稣是犹太人的先知，并不是属于他们撒玛利亚人的先知，所以他就很困惑， 是应该在我们撒玛利亚人所认为敬拜神的地方基利新山，或者是你们犹太人认为应该在敬拜神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到那里去献祭呢？所以这些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很可能这些原因都包括在内。但是呢，我们就重点要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就来给他讲解关于这个敬拜，真正的敬拜到底是如何。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就宣告说，无论在耶路撒冷或者在基利新山上的敬拜都将要成为过去。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里，不在基利新，也不在耶路撒冷。就是说，你们无论在基利新，无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这样的敬拜都要成为过去。那时候将到，那因为我们没有很系统的查约翰福音，如果你系统的查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每逢讲论时候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是指向一个特殊的时候，就是耶稣被钉在十，耶稣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的时候。换句话说，耶稣钉十字架复活被高举是不可分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不可分的，这全部是一系列的事件，是整体的。所以耶稣说时候将到，显然这里就是指向他要被钉十字架复活跟被高举的时候，那个时候即将要临到。当那个时候临到了的，当那个时候临到的之时，敬拜的地敬拜神就不在乎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基利新山了。所以事实上这个问题不需要继续争论下去。也就是说，在历史过程当中，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敬拜的地点有很多的争论。可是耶稣的意思说，时候将要到，这个过去无论在哪里选择是敬拜地点，这个问题就要成为过去。那么当然接下来他会讲这个时候到的时候真正的敬拜是如何。但是呢，接下来耶稣就说，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所以在这里耶稣是很肯定的说明，撒玛利亚人他们虽然在基利新山上敬拜神，可是耶稣坚持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换句话说，撒玛利亚人他们对他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并不认识。那么虽然耶稣并没有直接宣告说敬拜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基利新还是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现在这个回答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形成一个对比，说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犹太人知道。其实耶稣也等于间接在回答说，真正敬拜的地方应该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基利新山。为什么呢？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撒玛利亚人不认识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撒玛利亚人并不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在神启示的这个 stream 启示的这条 洪流之外。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人并没有从神领受神的自我的启示，不像犹太人，神跟他们立约，所以神借着律法诫命把神自己向他们启示，神也向他们启示他是亚位，把他的名立约的名向犹太人启示。所以撒玛利亚人是处于神的启示之外，也就是说这个启示的这个洪流之外。因此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敬拜不可能是以真正的真理跟知识来敬拜神，他们不可能按着真正的真理跟知识，也就是说他没有神来的这个关于神自己的启示，所以他们所拜的他们不知道。但是呢，耶稣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把他跟犹太人联合在一起，他用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对他们所拜的对象，他们认识他们所拜的敬拜的是谁，原因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他们是在神救恩启示的这个洪流当中，是站立在神的启示当中，因为他们是神拣选的百姓，神与他们立约，也就把神的救恩 把神自己和他的救恩向他们启示。所以犹太人是在这个神启示的这个潮流，这个洪流当中，所以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然后耶稣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了解这句话，我们很快我们就会跟耶稣联系在一起，我们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因为这位弥赛亚耶稣这位救主是出于犹太人，也就是说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但其实这句话呢，耶稣在讲论敬拜，说到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他们所拜的，犹太人知道他们所拜的。然后耶稣接下来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如果连着我们刚刚所解释的那个思想的话，耶稣首先的意思是说，由于犹太人站在神启示的这个潮流，这个洪流之内，所以犹太人也就成为神启示的器皿，神也就借着他们把神的救恩向外邦人启示出来。换句话说，犹太人领受了神的启示，他们拥有这个特殊的特权，可是他们也就拥有一个特殊的责任，把他们从神所领受的这个神的救恩的启示怎么样向列国的人来宣讲，或者说来做见证，让神的启示可以被传递出去。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首先按照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耶稣的话他的论点来看，首先是指因为犹太人是在救恩和启示是在神和神救恩启示的特权之下领受了神这方面的启示，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可是撒玛利亚人是不在这个启示的这个洪流之中，那么所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换句话说，犹太人既然领受了这样的特权，他们也有一个特殊的责任，借着他们把神救恩的启示来传递给其他的人。当然其次第二方面，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就指向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主，这位要拯救世人的救主，这位拯救者是出于犹太人。所以我们了解这句话，救恩从犹太人出来，我们要把它完整的来了解，不单指向那位弥赛亚他是出于犹太人，自己是出生于犹太人，同时乃是在他来之前，在他来之前，其实神的心意，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当然这个你的后裔是最终指向那一位最大的，就是这位弥赛亚。然而也确实神的心意借着犹太人，神的百姓，要使得神的恩典可以临到犹太人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好，所以耶稣换句话说，他先回答撒玛利亚人关于礼拜的地方，不过他并不是直接的回答。那这个间接的回答，一方面是否定了基利心山是神所选择来敬拜神的地点，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也强调，事实上敬拜的地点是在哪里，很快的就要成为过去了。 OK， 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论真正的敬拜的意义。耶稣接下来就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么这个时候将到，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这个时候将到就指向耶稣的钉死和复活和被高举。换句话说，这个将来的世代已经好像曙光出现，已经即将要临到了。而犹太人原有的这个特殊的地位也就是说原有的特殊的这个责任跟地位就即将要被解除了。因为这一位弥赛亚他已经来了，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当然是指向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时候。所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之前，救恩是借着犹太人来传递，可是现在时候将到，耶稣马上要来完成这个救恩。但是呢，这个时候将到，他们在等候耶稣的钉死复活和被高举这样的时候临到之前，耶稣说 并且现在就是了。换句话说，真正的敬拜是必须等到耶稣完成这个救赎才会临到，可是耶稣马上又加上说如今就是了，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真正敬拜，真正的敬拜即使在现在十架之前也已经在耶稣跟耶稣的传道工作中预先存在了。好，实际要能够进入这样的敬拜，必须等到耶稣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钉十架复活被高举，所以时候将到。然而耶稣说现在就是了，这种真正的敬拜即使现在在十字架还没有临到之前，就已经在耶稣跟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已经预先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话可以看见，真正的敬拜是唯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以及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可能发生，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且是借着他才可能有真正的敬拜。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章耶稣他以自己为神的殿。我们知道旧约圣殿就是表明神和他百姓同在，借着圣殿，但是也是神的百姓在那里去敬拜神，所以是神和人可以在那里相会。记得那个会幕吗？摩西耶和华神对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所以现在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殿，他就是神与人同在，并且我们是借着耶稣，在耶稣的里面借着耶稣才能够来敬拜神。所以耶稣他的受苦跟他的被高举是一个转捩点，在这个转捩点之后圣灵被赐下来，我们就可以有真正的敬拜。而即使耶稣现在在他传道工作的期间，也可以因着他已经耶稣的同自己成为肉身，与就是说在我们人类当中，也就已经可以在借着他，或者说在他里面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敬拜。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借着耶稣，都是在耶稣的里面借着耶稣。所以耶稣说不仅时候将到，而且如今就是了。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明真正的敬拜是怎样的一种敬拜呢？真正的敬拜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来敬拜神。所以耶稣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原文是用灵和 truth， in spirit and truth。所以真正的敬拜呢，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拜神。所以耶稣这句话啊，我们等一等才来解释灵和真理的意义。我们先看耶稣这里强调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者其实不是以耶稣传道工作之前之后来区分，在旧约跟新约之下都有真正的敬拜者，不是只有在新约才有真正敬拜，新旧约。所以他这里说真正拜父，耶稣用拜父，他不是说真正来敬拜他自己，乃是讲到敬拜神。所以无论新约旧约，真正都有真正敬拜神的人。因此呢，真正的敬拜并不是以耶稣传道工作之前之后来做区分。随着时候将要到，随着耶稣钉十字架完成救恩的这个时候将要到，真正的敬拜者就要跟不是真正敬拜的人神的人就要区分出来了。那么这个区分就从哪里可以来做区分呢？就是用灵跟真理来敬拜，就可以把真正的敬拜者跟不是真正敬拜者区分。所以重要的区分不是地点，所以耶稣这第二方面指出啊，是神曾经拣选一个地方立为他名的居所，然后人可以到那里去敬拜神。但是现在耶稣解释真正的敬拜，一个不仅是在耶稣传道工作之前或者之后做区分，因为即使在旧约也有真正的敬拜者。那么时候将到，耶稣完成救赎的这个时候临到的时候，那时候带来真正的敬拜，那么就会把 其他的人跟真正敬拜的人区分出来，而这个区分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敬拜的地点不是真正敬拜的要素啊，敬拜的地点不是真正敬拜的要素。那么真正敬拜的要素是什么呢？他说拜父的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那我们等等再进一步解释。然后耶稣接下来就说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是说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我们现在和合本翻成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是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所以神自己在寻找。
我有个问题，是第二点你说那个真正地敬拜不是地点来区别，是因为用来灵和真理。那从这样的怎么来看原来的摩西五经讲的，就是说要在离我名的地方来
哦，对，还是不是摩西五经，是整个旧约讲到神选择一个地方，那是因为他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但是我刚刚讲说真正敬拜不是以地点的意思是说，即使你在耶路撒冷，可是你没有用灵和真理敬拜的话还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不在耶路撒冷，你
那更是不在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你不在立约关系之下嘛。你因为我们要知道旧约基本上是有一个具体的国家，这个国家跟神有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就要有个具体的地点。那现在当然耶稣来了以后这个地点就已经不重要了，耶稣完成救赎以后地点就不重要，不过在他来之前，在那个具体的国家这个具体的领土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关系之下呢，确实神是选择一个地点，而且他们只能到那里去敬拜耶和华，否则他们就会效法周围的人，在各个你，所以你看到列王记就是什么，在各什么山青翠的树下，还有山岗上，其实那都是秋坛，就是在学习这些外邦人在各个地方这种足坛敬拜，可是其实就是效法外邦人拜偶像的方式。所以但是问题是我们刚刚说当耶稣完成救赎以后，就把真正的敬拜跟不是真正敬拜区分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地点就不再是那个关键的因素，并不是就否认旧约神选择耶路撒冷作为他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说圣殿的所在。但是确实即使所以后来的先知书就责备以色列人，马拉基书神说我甚愿你们把圣殿的门关起来，你们在那里献祭，你们献这些瞎眼的瘸腿的，你们这样的献祭也不蒙我的悦纳。所以呢，这些敬拜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现在耶稣就把那个要素说出来，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拜，而神呢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父不仅仅是接受用灵和真理来拜他的人，这样这种人的敬拜，也就是说神不仅接受以灵和真理来拜他的人对神的敬拜，而且神主动的去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是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这就让我们看见神的主动。救恩还在约翰福音里面着重在强调神的主动。所以到了第六章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那这里也是同样耶稣强调神的主动，唯有用灵和真理来拜神的，神接受这样的敬拜。但不但如此，神也主动去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所以就是强调救恩是神的主动。好，然后呢耶稣就说神是灵，所以我们应该不要用那个个 God is spirit， 神是灵。那么正如圣经很多的地方讲到神是光，神是爱， God is light， God is love， 同样这里说神是灵，换句话说神以这样的方式向人类来启示，来介绍他自己所具有的特质。神是光，这个光就表明神本身所具有的特质。 那么光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象征的意义啊，在很多的宗教里面都用这个光的象征，但是圣经里面神是光，强调神的圣洁，也强调神的启示啊。那神是爱，我想我不需要再多解释，神是灵，所以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人类介绍他所具有的一些特质。那所以神是灵，最主要是让我们明白神是我们的肉眼不能看见的，这是第一啊。他神是灵，所以我们的肉眼是无法看见他。那么第二，神是灵，他不被物质所限制。既然神不被物质所限制，所以他不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他也不局限在时间的范围之内，不论时间无论空间他都不受限制，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他不受物质的限制。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到时间跟空间都是被造的，也就是说都是神创造这个宇宙就产生了时间和空间。那所以神是灵，他不被这样的物质所限制。而神是灵也强调神是赐生命的，神是赐生命的。当然这个生命啊，我们可以了解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尘土造成一个人不过是一个泥娃娃，但是神向这个人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呢，神是灵，神是赐生命的，并且除非既然神是眼不能见又不受物质的限制，他是那位赐生命者，所以除非他决定要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类，否则人类不可能认识他。也就是说除非神决定他要把他自己揭开，把他自己显给人类，关于他的事向人显明出来，若非如此人就不可能认识他。所以神是灵，跟我们人受造的人是相对的，我们人是物质的，神是非物质的。我们物质我们有可以看见的一个身体，神是灵，我们神的肉眼是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我们的物质身体受时间受空间的限制，但是呢神不受这个限制。这是为什么彼得说什么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神没有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神啊，我们觉得等啊等啊等不及了，好慢呢、啊、神他看十年可能就是一眨眼， OK， 意思就是说他根本不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所以神有他的时候来成就事情，虽然我们人很着急觉得神的时间太慢了，可是神他的时间是在永恒的里面，也就是说他其实不在我们时间之下。那所以他是灵，跟我们人类是整个相对，也因此他如果不把他自己向我们人启示，我们人是不可能认识他。好，所以神是灵，于是耶稣再一次说，所以拜他的，这就是耶稣解释为什么敬拜神必须用心灵，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拜他。那这里耶稣用一个字必须，在约翰福音也好，在其他的福音书也好，我们常看见这个有一个必须，这个必须我们常称之为是神的必须，叫做 divine necessity。 所以第四章一开始耶稣离了犹大要往加利利去，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虽然是你要从犹大上到加利利，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是夹在犹大跟加利利这两个中间，所以呢你可以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其实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些极端的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有极端成见的犹太人，他们是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他们是从耶利哥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沿着约旦河向上，到了加利利的时候才再从约旦河东过河进入加利利。不过当然很多犹太人还是会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极端对撒玛利亚人产生那种有这种歧视的，他们是绝对不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圣经的作者加上必须这两个字，其实是有一个神学的意义，意思就是说这个必须是一个神的必须 换句话说，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他如此。那么所以现在敬拜神的人必须是用灵和真理，也就表明这是绝对需要的。好，那什么叫做用灵和真理来拜神呢？这个灵有人认为是指人的灵，那如果是指人的灵，就是指我们里面必须是真实的、诚实的、真正的，也就是说我们以诚恳真挚的心去敬拜神，用灵，用通俗的话就叫诚心诚意，就是说敬拜神呢不仅是外在的要有正确的地方，敬拜神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态度。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诚心诚意，或者说必须是完全真挚诚恳而且全心全意的来敬拜。那这个灵如果是 用来指人的灵呢，那么就说敬拜神必须如此诚心诚意，必须这么诚实真诚的去敬拜。那么真理呢也是指，你知道 truth 这个字哈，我们说真理堂这个真理 emes 哈， emes 就是希伯来文的 truth， 那希伯来文 emes truth 这个字其实跟好几个概念是连在一起，跟 faithfulness 跟这个诚信，就是说信实跟诚实 honest OK， truth 真理真理诚实信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还有跟真正的real OK， 不但是 true real 等等之类，这些概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里说是要用灵和真理拜他，我们如果这个灵是解为是人的灵，那么这个真理呢是跟诚实真实真正的含义其实是代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诚实的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和合本翻成用心灵跟什么诚实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就着重在敬拜的人的态度敬拜的人的态度是必须是用心灵，而且是诚诚实实的，因此是真挚的、诚恳的、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好，但是呢，可能这个用灵和真理的解释，最好的解释，我希望我们要记住因为现在和合本这样翻译，让我们很习惯的就是以心灵跟诚实 OK，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别的宗教的人难道不是用心灵跟诚实吗？你看那些回教徒，我想回教徒可能比基督徒还要用心灵跟诚实，他们这个那种从里面发出的这种诚恳的敬拜，有时候可能还胜过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这个用灵和真理，耶稣讲到时候将到，跟这个时候将到有关系。所以用灵和真理，这个灵是指圣灵。好，换句话我先倒车一下所以用灵和真理是表明敬拜具有的基本特质是必须以神为中心。先讲这个大前提然后我们再解这个灵和真理。用灵和真理敬拜，因为跟耶稣的时候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个灵跟真理表明对神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敬拜。那么以神为中心的敬拜，首先必须只有借着神所赐的圣灵才可能发生。所以这个灵呢是指圣灵，而不是指成我们人里面的心灵我们有一句中国话说心诚则灵 OK，不是指我们人里面的心灵。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只有借着所赐下的圣灵才有可能发生。其次，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只有借着真理，意思就是只有借着对这位成为肉身的道 具有个人的认识跟顺服，所以这个真理是指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啊，必须对这位成为肉身的道，耶稣称自己就是那，就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必须对这位成为肉身的道具有个人的认识跟顺服。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解释才是对的？这才是真正的敬拜。你不可能说一个没有圣灵的人可以敬拜神，没有神的圣灵和圣灵所赐的生命，这样的人是不能敬拜神的。所以今天不是每一个嘴里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是敬拜神，除非你是真正的悔改，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跟你生命的主宰，那么你真正的领受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得以认识他，而且顺服他，而且领受他完成救恩所赐下的圣灵，以及圣灵所赐带给我们的新的更新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才可能怎么样敬拜神。真正的敬拜只有用灵和真理，所以换句话说，敬拜必须是出于圣灵和圣灵所赐的生命，以及基于对于耶稣所带来神的自我启示所具有的认识跟顺服啊，对耶稣所带来的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有真正的认识，而且顺服，接受并且顺服这个启示，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才有可能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为什么虽然我们的翻译没有圣灵这个字，但是其实这里我们很清楚，耶稣给我们讲解真正敬拜的特质是跟圣灵是有关的，必须是对耶稣这位成为肉身的道，他所 启示的神，借着他把神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对他带来的启示我们有认识接受，并且完全的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不仅是说哎，我觉得可以接受，我的生活是以这个启示，根据这个启示来生活，同时呢也唯有借着圣灵以及圣灵所赐下的这个生命，我们才能够在圣灵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才真正能够敬拜神。所以其他的宗教就完全被排除在外面了。如果我们只是用心灵跟诚实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条件可能别的宗教的人都可以符合的。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四章，然后我们就看下一段关于约翰福音中讲论圣灵的经文，那就是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是第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些经历耶稣的神迹的众人，他们就寻找耶稣，找到了以后耶稣就跟他们有一番的对话，当然最主要是耶稣后来就给他们做了一番的教训他们，就讲了一篇道。那在这所讲的这篇道的里面呢，一个重要的主题，耶稣是那生命的粮，他是神从天，他是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人的，是神从天上赐给人的真正的粮食，生命的粮。但是耶稣讲到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用一个比喻，他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被冒犯，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不吃血的啊。那么这里耶稣竟然说他的肉可以吃，而且他的血可以喝啊，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里两个灵，六十三节的，叫人活着乃是灵， 肯定这是指的圣灵，而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肯定也是指的是圣灵。好，那我们就来看这里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跟随他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听见他说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这些人就感到被冒犯啊，特别当中很多是犹太人，就觉得被冒犯，虽然他们嘴巴没有说出来。61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所以你注意哈，这些人被称为是他的门徒，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是某种程度的在跟随耶稣了。 OK， 但是呢，耶稣讲完这些话，他们竟然心中开始有不满，有抱怨。所以耶稣知道，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那个超然的姿势。于是耶稣就问一句话，他说这话，也就是他前面讲的话，是叫他们厌弃吗？你看我们中文小字是做跌倒嘛，所以耶稣说，难道我以上所讲的这番话是叫你们跌倒吗？在新约里面，跌倒这个字经常是指就落入不信的里面，也就是说是叫你们从此就不信了吗？啊，那么耶稣他用这个问题就是要指明一件事情，他所说的话不是令人感到舒适的半真理，他所说的话永远是锋利的真理，永远向人，永远令人感到震惊，并且向人发出挑战。这是神的话的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觉得什么是神的话，听起来好听，是合我心意，所以我们用我们所喜欢的来挑选什么话是我们，什么道是我们喜欢听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看，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神的话永远不是让人感到舒适的半真理，永远是锋利的真理，使人很震惊，永远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带来一个震惊和挑战。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了，所以你看哈，他就进一步挑战，他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这句话怎么来了解？为什么耶稣说如果这个以上的话都已经令你们觉得是可能是要弃绝我了，那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怎么样呢？这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你们岂不会被说服吗？好，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怎么样呢，这个怎么样可以是正面的，如果是正面的话就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么你们岂不会被说服吗？好，但是呢，在这里基本上应该是负面的意义，那我们会解释哈。那耶稣是说你们因为这个话都觉得被冒犯了，那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你们岂不更加被冒犯了吗？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人子升到原来所在之处跟钉十字架是不可分的，我刚已经讲了，耶稣的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是这个一连串的系列是不可分的，以钉十字架为开始，以升天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为完成，这一系列事情是整一个整体。所以如果耶稣这些门徒发现耶稣他以上的这些教训令他们感到被冒犯，那么当他们看见耶稣以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方式回到他的父那里去，他们会怎样想呢？他们岂不更加被冒犯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虽然吃肉喝血这一种的表达方式是令他们感到受到冒犯，但是绝对不会比一个声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更加被犹太人感到冒犯。意思就是说吃肉喝血是让你们觉得被冒犯，但是如今一个如果是真正的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 竟然以超级的羞辱、超级的耻辱，被钉十字架这方式钉死，而回到父那里去。那么，这岂不更加令你们被感到被冒犯吗？换句话说，这个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这样的概念，对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是会让他们绊倒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十字架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外邦人也就是说这些不是犹太人之外的人。所以呢，十字架其实是耶稣的启示的巅峰，耶稣带来的启示的巅峰。我希望我们大家对这个真理 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要知道耶稣带来的启示，当然他三年半传道的工作把神很充分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的最高峰是十字架，十字架。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称钉十字架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不过我还是要说，当我们讲十字架其实就是一连串啊，十字架、复活、被高举，这整个事情。所以十字架是神的自我启示的一个中心，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羞辱跟降卑，那是他降卑到最极点。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跟降卑，其实是他得荣耀的时刻，也是他借此以这样的方式回到父那里去。而耶稣的意思说，如果现在连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你们都觉得很难接受被冒犯，那将来我以钉十字架这个方式回到父那里去，岂不更难被你们接受，你们更觉得受冒犯吗？所以耶稣用这样一个问题本身，也就是呼召他们说，你们就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要做你们的选择，而你们选择什么就会决定最终你们的命运是如何。好，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说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或者说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里的灵是指的圣灵。那么耶稣再一次把圣灵跟肉身形成一个对比。这个第三章我们上次讲到重生的时候，耶稣就讲解圣灵的工作。他说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那里我们看到也是把圣灵跟肉身形成对比。那这个肉身我们已经说过了，不具有保罗书信里面那种负面的概念，也就是说肉体的私欲，不是这个意思。肉身就是指的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 OK。 所以耶稣再一次说明，他说叫人活着的是圣灵，这个肉体的身体就是肉身我们这个肉体的身这个存在呢本身是没有益处的。那么叫人活着的是灵，毫无疑问只有圣灵具有赐生命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叫人活着是灵？所以为什么第三章说我们要从上面生，乃是从圣灵生。也就是说只有圣灵可以赐生命给人。所以呢，叫人活着的是圣灵，只有圣灵具有赐生命的能力。因此这个从圣灵生的跟从肉身生的就形成一个对比。那我已经一再强调，这不是把从肉身生是有 不具有这个邪恶的含义。不过从圣灵生是从上面生，从肉身生是属于地上的。所以就形成一个对比。那么肉身是无益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肉身并不是完全不重要，毕竟那位道是成为肉身。所以耶稣确实取了我们人类的生命跟生活身体，他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同时耶稣讲到说，他所赐的粮就是他的肉要赐给我们，在前面的第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 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当然这里耶稣是已经讲到他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肉身在约翰福音里面并不是完全不重要，确实道成为肉身，并且他也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肉赐给我们，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使我们可以得拯救。但是耶稣说肉身是无益的，这里所谓的肉身无益，意思是说当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全部的焦点都只放在肉身上，那我们就会错过耶稣他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也就像这些犹太人，他们全部的焦点注意力都放在肉身上，所以耶稣跟他们讲天上的，他们就说摩西，神借着摩西从天上赐给我们玛纳，所以他们所有的焦点都只是放在肉身这个层面，也就是说放在实际这个肉身的需要上，他们就会错过了耶稣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耶稣他带来的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因此耶稣的意思是说，以上他所说的话，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甚至弥赛亚是那位钉十字架的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些事情如果完全按字面的意义来了解，以一成不灭字面的意思来对待的话，那么就不能洞察这些事情背后真正的意义，这些话背后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耶稣以上的教训如果他们以一成不灭的字面着重肉身的态度来解释耶稣以上说的话，甚至耶稣说他要回到那以钉十字架回到父那里去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们都是完全着重肉身的来去解释，那么不洞察这些事情、这些话背后象征的意义的话，那么这样的了解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认识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认识只会让他们觉得被冒犯，他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耶稣的意思，以至于他们可以来真正认识耶稣。所以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要说慕道的朋友，我们当中很多的福音朋友，我相信我很多时候我们跟他们讲一些福音，他们的了解就是属于这种完全用着重肉身的这个层面，完全用字面的意思去了解，所以就不能够明白。但即使是慕道朋友，即使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我们还是在这个层面。如果你是在这个层面去了解神的话语的话，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益处的，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神的。那么所以耶稣接下来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刚已经提到了在旧约里面，我们讲旧约的圣灵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圣灵有一个很最清楚的特质，就是圣灵是赐生命的。从第一章神创造世界，圣灵就是赐生命的。所以这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个是指圣灵。所以换句话说，只有圣灵能够把生命赐给人，所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圣灵能够把生命赐给人。圣灵如何把生命赐给人呢？这里跟耶稣的教训，因为耶稣在说肉体是无益的，针对这个肉体是无益的，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意思就是说只有圣灵能够赐给人对耶稣的话正确的解释跟了解。我们如果只是从肉体的这个层面完全字面的去了解耶稣的话，不洞察耶稣的话背后象征性的意义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我们怎么可能真正去明白呢？只有圣灵可以赐给人对耶稣的话正确的解释跟了解，人领受了就能够真正认识耶稣而接待他，那么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这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是跟这个前文也是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以字面跟肉身的这个层次去解释耶稣的话是没有益处的，唯有借着圣灵去明白耶稣的话， 圣灵就可以把正确的解释和正确的了解赐给我们。当我们这样来了解明白耶稣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怎么样，敞开自己去接待他，顺服他，那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叫人活着乃是灵。所以在这里哈，对我们的应用，我们今天在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当然对慕道友更是如此。一般的世俗的人，他们的生命跟生活完全是被物质跟今生的事所占据，就是一般世俗人。但即使今天是基督徒，我们也要很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完全被物质跟今生的事物所占据。如果是如此，我们是不可能明白耶稣的教训，我们是不可能明白耶稣的教训。所以凡是被物质跟地上的事物所捆绑的人，他们是让自己跟耶稣的教训隔绝。这不但是对还没有信的人，对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要真正明白耶稣的话，只有依靠圣灵。凡是受地上和现今物质所捆绑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是无益的，他们使自己跟耶稣的教训隔绝，无法明白耶稣的话。但是那些愿意让圣灵来教导，来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焦点不是只放在这样子地面和字面的东西，他愿意依靠圣灵帮助他明白神的话，那么就可以使我们得生命。所以所有神的话，当然这里是指耶稣的教训，所有耶稣的教训只有圣灵的教导才可以使我们明白。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读这本圣经，我们必须要明白只有圣灵可以使我们真正明白圣经上的话。这个我们到第十六章我们会再说，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领导，要教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耶稣就最后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圣灵。严格的来说，耶稣升天之前圣灵是还没有被赐下给门徒，但是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圣灵，这个我们在第三章我们已经提到了。在那里提到说耶稣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说谁的话？他说神的话。那原因是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这里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圣灵，意思就是回到第三章三十四节我们前面所提的，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而且住在他里面，于是神借着圣灵，耶稣借着圣灵来说话，耶稣就借着圣灵来说话，并且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因此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所以他说神的话，而且他一切所说的都是神的话。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话就是圣灵，换句话说他所说一切的话都是赐生命的圣灵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圣灵在他里面，然后他就能够说神的话，而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所以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他所说的话是这位赐生命的圣灵的产物。那么这也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明白耶稣的话只有借着圣灵的教导，因为耶稣说的话是神赐圣灵给他，是圣灵在他里面说使他说神的话，因此要明白耶稣的话也唯有圣灵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的话。那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说了，他的话是生命，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叫人活着的是圣灵，也就是圣灵要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和吸收耶稣的话，那我们就会接待他，于是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话是生命，其实这些都是 你可以说是彼此相关联的。当耶稣的话正确的被了解，正确的被接受，那么就可以产生生命。所以呢，耶稣前面说的这一番，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的这一番话，如果他们能够正确的明白，他们就不至于拒绝耶稣，相反的，他们就会接受耶稣就是神所赐的那个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人的那个生命的粮，那么他们就会得着生命，不但现在就可以得永生，而且将来末日耶稣也要叫这些有永生的人身体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耶稣这里强调他的话是圣灵，是生命，其实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和真正相信耶稣的话其实是不可分的。所以到了第十二章，耶稣就说了，他说他来是要拯救世人，然而他说那些拒绝不相信他话的人在末日有审判他们的，谁要审判他们？耶稣说我所说的话要审判他们。所以呢，耶稣相信耶稣跟相信耶稣的话是不可分的。其实这就回到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在那里摩西，神界的摩西来强调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的话就是生命。换句话说，是物质的身体需要食物来维系，但是人真正的生命是靠什么来得着和维系呢？是靠神的话。而耶稣正是道成为肉身，神的话 The word become flesh， 耶稣正是那位道成为肉身，所以耶稣和耶稣的话是不可分的。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耶稣就强调他所说的话是圣灵，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以至于他能够说神的话。同时呢，圣灵要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这两个地方的经文呢，我们就把这个属灵原则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真正的敬拜必须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只有借着所赐下的圣灵才可能发生。另外也是基于对成为肉身的道，也就是这位耶稣具有个人的认识和顺服，所以真正敬拜神的只有用灵和真理才能够敬拜，必须，而且是必须，必须如此敬拜才可以产生真正的敬拜。那么其次在第六章我们看见耶稣强调圣灵是赐生命的，而耶稣所说的话是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以至于耶稣就说神的话，而圣灵也使人能够正确的明白和吸收耶稣的话，以至于人因着耶稣所说的话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耶稣的话就是赐生命圣灵的产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两段经文看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那我们下礼拜就会继续从第七章再往下看。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说这个你借着圣经所启示的关于圣灵的真理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密切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些真的不是道理。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像小孩子一样那样单纯的心，当我们听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愿意照着去行。既然你说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明白你的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生命，我们就真的是来依靠圣灵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每逢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寻求真理的圣灵来给予我们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不再是道理和知识，不仅仅是道理跟知识， 神的话真的就是可行的生命之道，是真的。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是很实际的，很实用的，一点都不是知识，一点都不是道理，就让我们真的能够借着耶稣而得生命。天父，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真是明白这些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在对你的认识上，对你的敬拜上能够来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